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6号礼拜三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，我系黄晓翔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中国越嚟越似一个火药桶，广州起义仲未彻底结束，山东省泰安市又有人抢劫银行，现场传出枪声。
11月15号中午，中国银行泰安支行发生抢劫案，现场影片可见，大批特警包围咗银行。甚至高处仲有追击手。泰安110通报话，这个是持枪抢劫。另有目击者话，疑犯挟持一名人质。现场传出枪声。警方较晏时发公告话，疑犯被击毙，但公告没有提到疑犯是否持枪。微博上好多网民惊叹，打劫银行是上个世纪的行为，乜嘢年代啦，仲打劫银行？移动支付咁普遍，银行现钞亦都少，你打劫太容易暴露啦。品冲上有网民查咗一下，发现上一次引起轰动嘅银行劫案系2001年。呢位网民分析话，而家中国监控咁发达，而现金交易大规模减少，银行劫案风险高，收益细，几乎唔可能成功脱身。呢种情况下发生劫案，只有两个可能：一系疑犯嘅诉求并非抢劫，而系另有隐情；而系喺集共嘅压迫下，老百姓实在冇生路行啦。之后网传一段消息证实咗呢个判断。有一个人介绍话，疑犯系自己高中嘅同学，因为防疫封城，3个月冇翻工，房贷还唔到，太太喺呢个时候怀孕啦。不能够翻工，又赚不到钱，就唯有尝试做啲小买卖，冇资本就只能够借钱贷款。但呢两年中国嘅经济形势有目共睹，同学3年共负债287万，实在走投无路啦。推特上有人总结话，除咗疫情因素之外，呢一宗悲剧嘅背后，主要仲系共产党完全插手市场经济导致嘅。即使冇疫情，经济亦一样会崩溃，只系迟早嘅问题。低层嘅人民基本收入上升嘅速度同物价上升嘅速度完全唔对等，而且仲有打压。加上当局一直以嚟嘅虚假宣传，令大部分中国人仲以为经济一切向好。亦有人认为矛盾冲突已经是星火遍地，中共正失去对社会的管控，刀冇用就用枪，单枪匹马起不到作用就会有组织。就在泰安爆发劫案的同时，广州群体反抗亦在持续，海珠区多个城中村在14号晚至15号凌晨发生示威，特警出动，当地人选择同警方开战，甚至推倒了一辆警车。有人被捕，一名男子双手被反扣，没有反抗能力，但是就被警察狠狠地踩住条颈。到15号日头，警察占领了街道。自由亚洲电台尝试给海珠区康乐村的政府部门和商家打电话，发现连110和社区派出所都无法接通，疑似是海外电话被屏蔽。但在海珠区部分地方，直到15号晚，民众仍在和警察对抗，抗议亦引起连锁反应，广州荔湾区民众开始冲卡。推特上仲有影片显示，被封控的广州居民合唱香港乐队 Beyond 的《海阔天空》。有人形容这个是第一次广州起义。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·布雷默在推特上说，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反抗中共的案例。美国作家评论人士张家敦发推话，中国可能爆发，中国人开始从共产党控制下挣脱，接下来发生或者不发生什么都关系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。
波兰外交部11月15号晚间发声明证实，有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领土，导致2名波兰公民死亡。由于波兰是北约成员国，如果事件被解读为俄罗斯蓄意攻击波兰，北约可能会启动北约公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，俄乌战争可能会演变为世界大战。因此呢件事引发国际关注，波兰迅速派遣一个军事专家组抵达现场。
俄国方面竭力撇清，强调俄军并没有瞄准波兰，网上甚至谣传导弹是乌克兰制造。 波兰总统杜达紧急同美国总统拜登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，并在15号当日就这件事发表谈话。根据美国 CNN 报道，杜达在谈话中表示，目前波兰仲未清楚是边个发射了这枚导弹，但导弹很有可能是在俄罗斯生产制造的，政府正以非常冷静的方式处理这件事。美国政府亦派遣专家前往事发地点进行调查，而且目前波兰军方亦都已经提高警戒状态。正在印尼参加 G20 峰会的拜登对记者说，目前仲未有彻底调查，但初步信息表明，从轨迹看，导弹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发射的。波兰外交部长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，要求俄方解释俄制导弹为什么会坠入波兰领土，导致波兰公民死亡。北约第五条款规定，针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，应被视为是对全体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，成员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。
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雄安身陷诈领助领费争议，11月15号风波进一步扩大。政论节目郑知道了连线采访高雄安前助理 A 先生， A 先生披露高雄安一事不是个案，民众党每个立委办公室都要出助理费供党部使用。
在采访中，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询问为什么高雄安办公室会有人报50,000元公费薪水，但实际就没领取。 A 先生的回复说，其实民众党党团有一个内部规定，就是各委员办公室必须要捐一个人的配额出来，但那个人实际上是在民众党立院党团或者是自负上班。黄定宇归纳说，就是说民众党立委从立法院公费申请50,000薪酬，有人将钱拿出来，但不是给自己使，只是过账，实际是给民众党去请助理，亦就是做民众党的事，却领立法院的钱。一共五个民众党立委就是25,000。节目主持人郑宏仪说，这个是件大事，如果爆料属实，这个就是拿国家的钱去给党团，这个亦是贪污。对此，台湾民众党16号凌晨紧急发出声明澄清，并批政治不应该冇人性，抹杀呢啲努力工作嘅助理，将佢导向政治斗争，同时要求下架抹黑影片，称党团考虑采取法律行动以正视听。
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11月9号离世，15号在北京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。中共当局百般阻挠想要参加的民主派人士，有人甚至被列为绝不可能者。
据明报报道，八宝山公墓大门外沿途有警察巡查，四个入口各有几个警察站岗，进入公墓要提前预约，有着防护服的人查验预约凭证和健康码。另外，殡仪馆周围亦有约20个疑似便衣警察，还有不少人着住鲜艳色彩的衫，观察嚟为鲍同送行的人。报道说，大陆媒体人叶冰在推特发文，指多名鲍同好友被当局禁止出席仪式，包括独立记者高瑜、法律人士蒲志强、莫少平、尚宝君等敏感人物。高瑜在推特发文说，中共政府方面9号派人和鲍同的仔鲍朴商量告别式参加者名单，当时他就被确定为绝对不可能参加的人之一。高瑜想叫个仔代替参加，但就被提前蹲守在他家门口的警察拦了回来。除了人，花圈亦都好难送入去。有知情者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，据讲系为咗疫情管控，外面嘅纸制花圈要经过好严格嘅审批先能够送入去，鲜花亦都只能够向八宝山管理处预订。好啦，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多谢你嘅收睇，下次再会。